我非常荣幸参与今天讨论。我来介绍一下在菲律宾最困难的地区处理这个未报的情况。我们现在有1000工作人员，90%都是当地雇佣的。我们在工作当中，在30多个国家当中，已经清理了150多万的这个爆炸物品，而且我们也加强这维和和当地群体之间的信任。这让各位了解一下背景。冲突可以追溯到60年代，菲律宾政府的这个军事行动也造成了20多年的这个冲突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方面来加强这个和平进程各方之间的信任，来进行更为有效高效的扫雷协调。现在我们主要工作领域是这个米丹纳岛的西部地区，是在澳大利亚的工资下进行的。之前欧盟资助的这个项目只是侧重于鲍姆地区，在米丹纳岛的东部地区现在还没有进入。在这个岛上的行动也有很多的挑战，比如说有地理还有安全方面的一些限制。在这个幻灯片上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不同的障碍还有困难，比如说有这个某一些地区会有水灾，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摩托车才能够到达当地。
尽管遇到这些挑战，我们还是维持来进行爆炸品方面的教育活动，来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群体。我来谈一下这方面的罹患情况。我们在自2012年来记录下了730个未爆弹，这个是当时当地社区记录下来的，其实数字更高。我们也收到了107份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报告。这个问题就是在 Bangsamoro，不仅仅是出现简易炸弹，还有很多的未清除的爆炸，就像爆炸品，就像等于是简易爆炸装置一样的，继续威胁了平民的生活。那在讲受害者的时候，我们的记录体现出474名死伤，这个是2012年到2024年的，平均年龄21岁，大部分是男童或者是男子，而很悲剧性的是，所有女性受害者呢，都是一些无辜的这个旁观者。他们这个也体现出了这些装置的滥杀滥伤性。为了减少风险，我们进行雷险教育，在考虑到冲突的敏感性，就是采取不伤害原则。我们从法律上有责，在法律国际法下提供雷险教育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专注于这个方面的威胁。我们采用的12.10的标准是跟IMAS 的标准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下一页， 很关键的一点，刚才我的同事也讲到了，就是要看到危险何在，其中包括布设的方式、时间以及其他的这些因素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了解男子、妇女他们还有男童不同的这些风险行为，来看一些具体的情形。下一页。迄今为止，我们男女平衡的这个团队进行了5300多次的危险教育，并且接触到了375000名人员，包括成人和儿童。我们不仅仅是进行传统式的教育，我们还采用社交媒体，在棉兰老岛特别关注那些数字方面比较发达的群体，我们也散发了各种材料，你们在这儿可以看一些在油管上采用的视频，随后在我介绍之后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除了进行教育讲习之外，我们还散发了各种材料，比如说手册，或者是扇子，还有甚至是其他的一些物品，接触到那些最遥远的、偏远的社区。这个就是同造的一种钟，他们很多时候就采用未爆弹，其实本来就用来在学校里敲钟，当钟来敲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方面，好像甚至是师资都给了儿童一个很错误的信息，好像似乎你可以用一个锤子或者是一个棍子敲未爆弹也没问题。我们现在来，由于技术所限，没办法给大家看这一个视频，你们随后可以看一下。就可以看我们所提出的在棉兰老岛散发的这些信息。最后，在我们展望2024到2025年的时候，遇到了一种不确定性期间，Magasamaro 的过渡当局在2025年6月到期，今后的地区和平和稳定呢，还是难以确定的。在当地进行选举，有可能带来新的暴力，而且全面的协定是要在2025年去签订。今后的道路充满挑战，但是 FSD 很致力于来继续维护棉兰老岛人民的未来。总的来说，在棉兰老岛，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清除未爆弹和教育社区，也在于打造信任、促进和平和保护这个地区，以后不要再，它的未来，因为它已经遇到了太多的冲突。作为唯一的这个在棉兰老岛的地雷行动组织，我们也要应对其他的威胁。我们继续这样做，希望棉兰老岛的各个社区都能生活在安全和和平当中。谢谢各位。